好，我是中信的房产分析师李浩。
还有我们银行分析师啊，林奇老师，建筑建材的分析师任佳宇老师，还有轻工家具的分析师雷宇文老师。那这次的汇报呢，会由我们四位一起来为大家带来。那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这一次电话会的题目是地产链的双周会啊。那么事实上，今年以来呢，有两个变化，让我觉得可能有必要啊，相对频密和定期的来跟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整体地产链的观点啊。一个呢，一个变化是年初以来，我们看到以北上为首的这个有一部分城市啊，房价开始持续的走稳，周期拐点的这个迹象呢，开始越发明显啊。第二个的话呢，是从这个资金面的风格来讲啊，慢慢的开始从单一走向多元啊，传统板块开始出现一定的机会啊，所以我们想这个有以这样的一个界面吧，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观点。那今天呢是第一期啊，主题呢是北京带出楼市新政啊，地产链机会几何。那我先来汇报一下这个房地产板块这个观点啊。那其实进到八月之后呢，整个地产板块相对最引起大家关注的信息就是上周五出的这个北京的楼市新政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这个发了这个点评的报告啊。那么紧跟着这个星期呢，其实关于政策的这种发酵和市场的猜测呢，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啊。我们先来讲北京楼市新政这个事儿啊，再讲后续这个政策预期啊。先说楼市新政啊，这一次调整呢，可以认为是整个北京的楼市政策对于上海和深圳这种头部城市的一次追平啊。以前的北京基本上是比上海和深圳要相对紧一点啊，这个楼市限购政策可能相对紧一点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次调整之后呢，非本地户籍的家庭在核心区购房这个最低的社保年限啊，降到一年，跟上海、深圳是打平的。然后呢，这个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啊，家庭的额度呢，也可以得到一个翻倍啊。这个额度上的这个三个城市现在也是差不太多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次调整之后呢，这个政策呢基本上拉平啊。从效果的角度上来讲啊，我们觉得这一次北京楼市调整，它的意义倒不在于说直接刺激多少需求啊，因为我从三年社保再到一年社保，公积金额度有一定的提升，从过往周期来讲，它也不属于特别巨大的一个这个刺激啊，但是比较关键是它在预期引导这方面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我们讲，其实现在呢，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地方呢，它的阶段都是供给侧出清，然后带来房价预期好转，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阶段啊。那么从进展节奏上来讲，上海肯定是最快啊，房价表现最好，预期结构也是最好的。北京次之，然后深圳再次之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之下，我政策如果带来预期的改善啊，我现在可能是供需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你有了这个改善，需求的力量相对更强一点，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市场走入正循环的一个推手啊。我们过往呢，虽然政策调整的频次很多，但客观讲都没有遇到过像今天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市场环境啊。所以过往我们一般不预期说某一个小的政策在经济预期上啊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啊，但是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是觉得它有可能会带动预期啊往上去走啊。当然，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这种调整的周期、多轮的这个政策发力之后呢，其实从资本市场的视角来看，它可能也很难简单相信说我一个政策出来就能够有多大的预期带动作用，还是需要更进一步的这个基本面数据的支持才能增进信心。那么接下来这个一两星期的这个数据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对行情来讲。再进一步来讲啊，由此衍生的一些这个政策的预期还可能有哪些政策？事实上呢，我们现在除了北上深之外，基本上所有地方啊，抛开一些零星的这个旅游和特殊这个政策意义的这些地方的话呢，基本上其他地方都已经是解除限购的啊。那么北上深呢，也是保留了相对比较有限的一个限购的门槛，那么全国的首付比例降到了一个很低的位置，然后住房收储我们之前有这个很多实践啊，但是有各种现实的约束啊，它体量也可能很难做得非常大啊。在所有的这些种政策已经拥出进出啊这种现实的这种背景之下啊，我们更进一步的政策支持空间啊，目前来看市场只能往这个降息或者贴息方面去做思考啊。我们暂时不说这个政策它出台的可能性有多大的问题啊，我们就是探讨一下它出台可能会有哪些效果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城市呢，大概是分成两类啊，一类的城市呢，对是类似北上啊，包括可能深圳啊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它的房价已经靠自己内生供需力量的这个重新的平衡啊，房价已经开始有点稳住了，有一些低总价的房源甚至开始已经涨价了啊，这样的一些城市来讲啊，那么我这可能是一个故事，那么剩下的城市可能是另一个故事啊。我们会对于这类相对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表现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城市来讲，现在大家啊，比如说就以北上为例啊，我租售比大概是2.1%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我即便考虑说现在的商贷3%啊，我如果按照首付和房贷比例加权一下，算一下这个购房的融资成本，应该讲啊，跟租售比大差不差啊，是一个基本差不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如果你给了降息或贴息的政策， 从直接的效果上来讲，它会使得你购房的表观融资成本直接就是低于租房的，那么就会推动过去几年租的房一直在观望的这些需求开始入市啊。那么叠加啊，这个我们说中央层面如果出台相关的政策所带来的一些预期的刺激作用，那么其实是有望带动这些城市它的房价我更快的从稳啊转向上涨啊。所以这是一个故事，一部分城市的故事。那么对于另一部分的城市，尤其是那些我现在供需结构还没有内生企稳的城市来讲，我买房的成本这个因为我价格的下跌还是远远要比大概平均 2.5% 的这个租售比较更高的啊，所以你降息带来的额外的好处其实很难驱动观望需求入市啊。尽管你短期啊可能有一些刺激和带动的作用，但是在市场的运行过程之中，只要显示出抛盘的力量，供给的力量依旧很强，其实市场温度的改善啊就很能持续。所以呢，从效果上讲呢，我们说这类的所谓降息贴息的政策，它可能会推动啊小部分房价已经走平的这些城市从平更快的去转涨啊，当然这个也需要验证啊。但你说它让它去直接改善可能更多城市的一个供需结构，扭转这种供需结构，它可能会相对困难一点啊。而如果我们想真的去扭转这个供需结构，从根本上来讲，去推动更多城市的房价的这个直接回稳啊，那么我直接控制和压降供给的政策显然是会更有效果的啊。所以如果真有这类城市、这类政策啊出来，那么我们应该是要给予相对比较充足的这个重视的啊。那么这是我们说对于政策层面的一个这个观点啊。回到基本面来看啊，我们可能需要先描述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现状啊。我觉得现状大概可以总结为两个结论啊。第一个结论是从交易量的角度上，我们最近确实有季节性环比的走弱啊。当然这里面除了季节性之外，可能新房还有供货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你上半年确实地不是非常多啊。但是客观讲，市场温度没有太强的一个降温啊。这里面有两个 evidence 啊，一个呢是从房企这边可能有一些反馈啊，就是说我在顺销的这些楼盘它的一个去化的流速啊，目前反馈下来整体还是偏延续的啊，降温的趋势不明显。第二一个的话呢是在新房这边，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连续四个月同比为正啊，而且绝对水平是高于，到现在为止绝对水平依旧是高于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水平。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现状放在这儿，我们可以认为啊，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市场的成交的节奏温度还是一个维持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第二呢，是从房价啊，房价还是延续我们刚刚讲核心城市稳定，其余城市缓跌的一个态度啊，就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核心城市里面呢，我们去看啊，北上深啊这三地，存量的放贷量呢，分别在去年的三季度、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二季度啊，进入连续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供给侧出清的这个特征就非常明显啊，供需结构又持续优化。那么北京和上海呢，它的整个二手房的挂牌去化周期呢已经达到或者说是低于房价可以走稳的这个经验区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啊。那么深圳虽然还比这个区间高啊，但是因为它这里面有挂牌覆盖率扩大带来的影响，实际的差距可能并不像数据显示的那样明显，那么最终表现的是房价也相对来讲平稳啊，但是表现上会比北京啊稍微弱一些啊。那么除了北上深这三地，我们大概还有我们三到四个二线城市跟他们呈现类似的表现和类似的逻辑啊，这是我们说好一点的表现好一点的这些样本城市。那么除了这些城市之外呢，其他的这些城市它的房价的跌幅呢没有到这么好，但比去年下半年要更好一些，从月环比跌幅的角度上来讲，比去年下半年大概要收窄一半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跌幅整体上来讲还算是相对平缓一些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基本面啊，包括政策一些情况下，其实市场缺的是什么？市场缺的是一个催化剂啊。我想要的催化效果大概是两点啊，对吧？第一，像北上这种先期企稳的城市可以涨量啊，这肯定是一个积极的表现。第二，如果企稳的这个城市的范围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啊，这当然是另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种催化的效果。那么想要达到这两种效果，我靠时间啊，当然也可以啊，只是说可能我需要相对的长时间啊。但如果有政策，我们大概率整个这个进程可以是你政策效果的不同，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加速啊。尤其是第一个效果，就是促使一部分头部城市由稳转涨，其实比促使更多城市从跌转稳这更容易，或者说概率会更高一点啊。那传统上其实九月前大体上属于这个政策博弈相对比较密集的时间点。今年这个时间也就比较早啊，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整体对于地产板块的关注度就是现在开始要逐步去加强，不管是从我们说大的基本面的背向向上的这个逻辑，还是从我单纯博弈这个政策可能带来的局部效果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当然整个肯定是九月，传统来讲肯定是九月中下旬是一个更大概率的这个博弈的机会窗口啊，但是从现在开始整体的关注度啊可能就要加起来啊。那么从板块的这个推荐顺序上来讲，我们还是优先推荐啊短期销售的预期好，然后业绩兑现率高的啊，这个中期维度上，如果你还能啊地产跟随 beta 有足够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啊，那这里面的话呢，贝壳、华润、中海、 然后金茂、建发国际和滨江啊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标的。当然也提示还有一部分因为业绩或者是经营表现啊，这个超跌的这个标的，在贝塔启动的时候，它可能会有补涨的这种阶段性的弹性的机会啊，比如绿中、龙湖、新城控股和保利置业啊。以上呢是地产这边的一个核心的这个观点。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下面我把时间交给这个任佳宇老师来汇报这个建筑建材板块的一些相关的观点。谢谢。
哎，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接下来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这个建筑和建材这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观点。首先我先说一下建材这边。实际上如果从基本面的数据上来看的话，实际上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整个建材这边的需求还是明显的走弱的。那我们分两个维度去看，首先是价格的话呢，因为今年其实原材料的这个涨价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包括防水这个涂料等等在内，其实都做了相对比较多的一个起价。那从实际的这个价格落地的情况来看的话，在这个零售层面的传导都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就是，但是在工程这个层面呢，可能压力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从量上来看的话呢，发货量的情况看，其实今年的二季度整个的一个发货的一个需求还是相对是比较疲软的。特别是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一些主流的一些，比如说防水可能发货的这个规模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当然这个是从这个量和价的角度来看。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对于这个建材企业的这个业绩里的影响，就是这个减值。实际上今年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开工情况包括这个应收账款的一个账期，其实都有一个延长，所以其实减值的这部分对于这个利润的这个侵蚀是相对还是比较明显的。就之前可能大家预期是今年这块的压力会减小，那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呢，总体的减值规模可能相较25年会有一定的压降，但是呢这个减小或者说是不是能够迎来一个触底的这样的一个拐点呢？目前看还可能还需要再观望至少今年的这个时间点呢，减值还会是影响建材企业的这个业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其实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对于建材这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荐逻辑呢，还是围绕这个相对龙头优势比较明显，然后在这个收并购以及这个品牌上面都比较突出的一些消费建材的龙头可能还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像这个东方雨虹北京建材还有三棵树这种可能会受益于这个地产的这部分的这个弹性会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标的但是如果从这个水泥和玻璃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今年以来的这个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像水泥的这个我们跟踪的这个水泥今年以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库容比库存包括这个吨净率，其实都在一个相对比较差的位置。如果我们看一个长维度的话，其实近十年以来，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水泥的这个吨毛利已经到了近十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那从这个库存的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整个全国水泥的这个库容比也在一个仅次于这个二三年的这样的一个高位，而且从六月开始库容还是往上走的所以。从这个玻璃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虽然其实今年有一定的这个冷却日容量是有一定的收窄但是呢这个产能利用率包括库存以及这个价格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整体体现出来的一个特点还是供给还是显著高于这个需求的。所以说从这个维度来说的话呢，可能水泥和玻璃今年的这个压力和行业的这个肃清还是会比较大的。对，所以综上的话，我们的判断呢就是说，虽然地产这边的这个包括有一些二手房的这个交易量，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阶段性的一些波动，但是实际上我们从建材企业的感受上来看这个现在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交易量，它对于这个存量翻新的这个需求的这个指引它在减弱。也就是说，很多人他其实虽然是买卖了这个二手的房，但是他其实可能并没有直接能够带来相应的这个加装翻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这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包括这个消费的一个观念上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体现下来的结果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消费建材这边的总体的需求还是比较疲软的。对，然后这是建材这边的一个观点接下来就是我说一下建筑这边的一个观点。那建筑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年从二季度开始，整个的这个基建投资进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压力。那这里面我们的判断呢，就是主要还是和这个资金的这个到位率不够有关系因为我们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今年的这个 一季度的时候专项债的这个发行的规模以及这个净融资额呢同比去年都有一个 40% 的增长，但是进入到二季度呢这个发行量同比下降了 36%， 然后整个的这个净融资额相较25年的二季度是下降了 54%， 所以其实资金层面的不足也是导致整个这个工程开工率和项目的这个资金到位率都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进入到这个7月份以来的这个数呢，其实整个7月的这个专项债的发行规模啊，相较25年是有一个改善啊，但是大概发行规模是同比增长 30%， 但是这个单月的净融资额呢其实只有一个小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增幅是比较小的。那也就是说整个资金层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增量。那从城投债和一般债的情况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每个月都在这个借新还旧，就是净融资额都是像城投债单月还是在这个2000亿以上的一个流出，然后一般债的话这今年以来的话这个净融资额也是在逐步的这个流出的规模也是在逐步的走扩，所以说整个地方财政的压力还是比较大。那对于建筑公司来讲的话呢，现在就是一个是从收入层面来看，整个二季度可能这个收入层面会有一个主流的建筑公司大概会有一个个数上的一个下降，但是业绩上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账期的这个延长之后导致今年的这个减值，特别是应收账款和账龄去计提的这部分减值对利润的侵蚀会比较明显，那整个板块的这个利润的下降幅度会在 10% 到 20% 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其实建筑这边我们目前还是比较建议关注的是出海的这个方向，也就是说在海外做这个建筑工程，因为海外的项目相对来讲其实它的这个毛利率会比国内的项目大概高两到三个点，那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于回款啊，因为海外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严格按照这个30%-40%的预付款以及这个过程当中的进度款严格支付，所以说它对于这个企业的资金占用是比较小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过去其实在出海这个角度做的比较成功的这个中材国际啊，其实整个海外的这个收入占比已经到了 50% 以上了。那今年其实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二季度可能毛利率以及这个项目的这个交付会有一些阶段性的压力，但是如果从一个更长的维度来看，我们觉得出海还是未来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目前建筑这边的这个推荐逻辑呢，就是主要是两个方向。那一个也就是说围绕这个分红相对比较稳健的高股息的一些标的，比如像中国建筑或者中国建筑国际这样以及四川路桥这样的公司为主。那第二个就是围绕出海这个方向，主要关注这个海外成长性相对比较好的公司比如这个中材国际还有这个在海外的这个今年在海外的这个订单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这个京东钢构这样的几家公司。所以这以上是我们建筑建材这边的一个观点。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这个下一位老师。
哎，好的，谢谢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中金轻工的研究员刘玉文，那我来汇报一下家居板块的相关观点今天我汇报的主题是低基入夏下半年家居企业有望迎来复苏，建议关注估值修复的一个进展。那首先第一部分的话，我们可能关注一些短期的一些变化，主要聚焦一些政策补贴以及订单的一些变化情况。那首先北京本轮的楼市新政中限购放松以及公积金提额，我们认为主要是遵循了从政策到销售到家居订单的这样的一个长链条传导。那通常这个长链条传导的话需要耗费大概6到12个月，所以我们认为对今年年内的这个家居订单的整体拉动可能会相对有限我们更关注的是政策这个里面提到的话，居民可以凭借装修发票提取一定部分的公积金，额度为发票金额的 50% 单套住房最高到25万元，那同一房间隔10年可以再次提取。那其实住建部早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已经发布了这个征求意见稿，7月底的时候股常会审议通过，那其实这里面也将这个公积金的提取从6类扩展到9类新增了这个装修和物业费。那我们认为这个政策的意义呢，其实不仅仅在于之前可能会需要等待销售或者竣工，那这一次的话可能就直接将这个公积金注入到了这个装修环节，为存量房的这个换新开辟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北京的政策的更大的一个价值在于这个一线城市的一个示范效应其实地方层面的一些动作会更早。其实我们看具体的一个城市来看的话今年前8个月全国基本上有21个城市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这个装修提取的一些新政比如说像福州、 泉州、沈阳、扬州这些基本上比较早的一个落地。那标准大多是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0到2000元进行核算啊，一户基本上限提一次。那这笔资金的话，我们认为是会定向的流向可能具备一定的资质啊，能够开发票，并且能够承接这个大额整装订单的这些规模企业啊，所以说具备这些能力的啊，像整装能力、全案交付的这些能力啊，特别是这里面的话啊，以这些能力为代表的定制企业可能会将核心受益啊，因为可能他们可以将衣柜类、包括门墙、软装这些打包进入统一账发票啊，充分利用到这个提取额度的这样的优势。那其实这个其实和家居企业这些年来的一些战略方向相对来说比较契合啊，因为行业内这几年基本上在大力的推动整装大家居啊、全案交付以及牢房局改这些等等的战略。那政策端现在的话，为这一路线提供上啊，基本上也提供了一定的这个背书啊，相对来说整装体系搭建比较完善啊，比较早啊，交付能力啊具备的这些企业可能会优先承接这笔定向资金啊。同步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政策也会加速供给端的一部分的出清啊，因为过去整体的这个装修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分散啊，小型的白牌企业可能依赖低价和这个不开票的啊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生存。那如今这个消费者可能会去进行再一轮的这样的一个权衡啊，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选择比如说像正规企业啊，可能虽然报价比较高，但是可以用这个公积金额度，那相对来说实际支出也未必会比用这个小白牌相对来说价格会更高啊，所以说需求可能也会将从这个无资质的分散啊，供给可能向有资质的规模化的这些企业进行转移，那客观上可能会推动啊这个家居行业的一些集中度的提升啊。那第二块的一个政策呢，就是我们可能聚焦在家居的国补这一块。从26年的这个家居国补来看啊，全国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将这个国补开始将这个定制和软体这些传统的家装消费排除在外啊，仅仅覆盖了6类的家电和4类的数码产品。但是呢，文件当中留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窗口啊，发改委和财政部是明确支持智能家居、韩式老化家居的这样的一个购新补贴，那可能具体的品类以及标准可能由地方的自主制定啊。目前已经有一些省份开始落地了啊，比如说湖南啊，从6月中开始将智能门锁、智能马桶等10类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家居啊，纳入了这样的一个补贴里面啊，基本上是按照最终售价的15%啊，每件最高1500块钱进行补贴。那如果说我们对比24年的第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家居补贴来看的话啊，前一轮的家居补贴可能覆盖了像床、床垫、沙发、柜类这些传统的家居。那本轮的话，26年本轮的这个政策可能更加的是倾向于，比如说像智能家电和适老化的这些健康设备，像做倾斜。所以说，我们认为更加直接受益的是智能家居和适老化的这两个方向啊，并不是说整个的这个家居企业。那这个我们认为可能和软体行业的这个智能化和功能化的发展趋势相对来说比较契合，所以我们也认为在进一步的强化这个软体是在横向比较中的一些相对优势。那第三部分的话，我们可能看一下一个订单的一个进展，回归到这个家居订单的一个本身今年上半年其实还是会受到25年国补一个高基数的一个影响，因为25年整体国补的节奏呈现前高后低上半年的基数比较高，那下半年起的话，家居这个品类的补贴可能就逐步退出了。如果说从分品类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定制家居这一块的压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因为它和整体的新房竣工以及前装的这个链条相对来说绑定较为深需求和房屋的交付也呈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强绑定所以这个链条是难以绕开的。那在竣工这边呈现双位数下滑的这个背景下吧，定制这一块承受的压力可能较软体这一块会更大，再叠加这个国补高基数的一个影响，所以上半年这个订单整体呈现双位数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大概趋势。那从软体订单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相对来说会比定制会好一些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方面可能是从需求的一个角度需求属性整体不太一样软体的更新周期相对来说会短一些，和二手房交易和存量房换新这一方面的关联性会更强并且现在来看的话，二手房的一个销售在家居整体的这个消费占比中已经到了45%到50%第二个方面的话是产品开始向智能化和功能化这个趋势去发展，所以说这一方面在软体里面更能实现产品的一些差异化表现，那并且软体可能也会有一些出口的支撑，所以软体在这个订单的这个下滑幅度上面可能较内销相对来说会收敛，那这一块更多的是针对内需这一块。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行业的供给端也在同步的出清行业的这个洗牌是在加速的，比如说一些抗风险能力较弱的这种中腰部企业开始陆续的转型集中度开始向财务稳健、品牌力强的这些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认为在需求真正迎来这个反转的时候，那这在这几年积累的一些可能具备一定的组织和运营能力的这些企业可能成为能够获取未来家居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优势。那从第二部分我们可能看一下估值的一个角度从财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今年上半年家居企业是整体呈现一定压力的，那这个原因的话也还是因为和这个国补的高基数以及需求可能有一定偏弱关系比较高。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这个中报预告来看定制企业基本上上半年利润是下滑大概50%左右，那可能个别企业也开始转亏了。那这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话，家居补贴已经开始陆续退出了，所以我们可能认为从今年7月开始行业可能迎来一个低基数下的一个复苏。其实如果说展望今年下半年看的话，就是7月开始因为基数 数回落，所以其实整个家居板块的这个月度订单已经开始逐月的开始环比改善了。那收入端来看的话，其实定制企业从接单到确认收入大概需要3到6个月，所以说从报表端的表现来看的话，基本上滞后1到2个季度。那软体基本上交付的周期会比较短，所以反应也会比更快一点。那利润端可能还会具备更大的一些弹性啊、今年的利润下滑幅度可能会大于收入，可能核心原因还是因为收入下滑后一些固定成本比较难以摊薄所以说费用率导致了一个被动的一个抬升。如果说后续收入的一个企稳之后，我们认为利润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弹性可能明显会大于收入。那从行业的一个大背景上呢，因为新开工和竣工可能还是处于这个下滑的这个一个阶段，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个销售的一个降幅可能和价格相对来说边际的收窄。那其实从家居的客单价来看的话经历了过去几年的下行，基本上也是陆续企稳价格战也开始趋于收敛。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财报端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们认为今年大概率是一个业绩磨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并且同时我们从估值的一个角度近期来看的话，家居的这边龙头基本上市盈率都在10倍上下左右，也是处于历史底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并且家居企业已经落地的这个分红呢，也为这个市值的这个支撑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虽然说这两年吧家居企业的这个财报表现相对来说不太理想，但是基本上也都是维持了一个高分红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比如说欧派这边24到26年基本上每年保证不低于15亿元的一个分红虽然说利润是在下滑，但是分红的这个绝对值也并没有减少所以说分红率是呈现主动提升的一个态势。我们认为这背后反馈的是家居企业它整体的一个现金流质量是优于利润表的一个表现比如说索菲亚25年的分红大概在86股价是63再因为这几年股价确实是在持续下行吧，所以股息率是抬升的，像现在头部的这些股息率基本上都超过了5%，大体是落在5到10这样的一个区间内。所以说即便我们认为这个订单可能还需磨底2-3个季度吧，但是我们认为板块已经具备一定的这个分红价值。那从筹码结构来看的话，机构持仓确实是处于历史的一个低位的整体这个板块都是处于低配的，但是我们认为当前的这个优势的位置在于，就是如果一旦家居订单能够增速转正，其实板块也具备一定向上的弹性。那从下半年的一个展望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第一个政策是一个加分项比如说近期的这个装修提取公积金，还有智能家居补贴，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一个增量它可以改善需求边际和一些市场情绪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家居的这个需求向好。那第二个我们认为可以关注的是供给端的一些变化因为行业的这个洗牌加速比如说像一些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一些中小企业，其实在陆续的被淘汰集中度也开始向财务比较稳健品牌力比较强的这些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在行业真正能够迎来反转的时候供给端这几年可能积累的一些组织和运营能力可能成为未来就是获取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优势这也是我们相对来说对家居龙头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一个根本原因第三点我们可能落实到具体的一个配置我们认为可能还是围绕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可能是赚取可能分红收益和估值修复的这些企业，比如说像顾家、欧派、索菲亚作为这种配置，那下行可能有一定的分红保护上行可能也会有一些复苏的弹性。那第二条主线我们可能是把握业绩恢复所带来的一些弹性这里面可能是软体板块优先这里面可以建议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慕斯、敏华、志邦以及五金类的一些企业节奏上我们建议关注中报落地后家居企业的这些表现如果说订单的表现还是持续改善向好的话，我们认为也可以择机布局那我的汇报就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银行组的林英奇老师。
好的，各位投资者好那我这边呢主要是从金融视角去看一下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动态因为我们从这个居民的存款的贷款呢，其实今年会看到一个特征，一边呢是居民存款的高增长，另一边呢是居民负债的持续的增速下行那这个剪刀差到底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对地产市场的一个启示到底是什么从我们金融视角为什么看到就是北上这些一线城市它的房价是有些企稳，但是很多的城市它可能房价还是有压力那怎么从居民资产再表这个角度做一个解析我们这次的汇报主要是从这个点开始去介绍那首先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央行发布了贷款的二季度投向报告这个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更细的一个角度看到各个贷款具体现在一个增速的情况。那我们看到呢就是按揭的贷款其实比一季度是进一步的增速下行到了一个-5%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另一边呢就是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贷款增速也是进一步下滑达到了-8.5%左右的一个历史新低。所以从信贷的投放来看呢对于房地产行业的金融资源其实还是在流出的都属于一个负增长的位置。那我们再去跟踪每个月的月度的情况呢就是会看到居民的中长期贷款这个数今年走下来是偏弱的它是能够进行一个月度的，但是里面也包括了像消费贷、经营贷的一些其他的贷款那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呢就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这个居民的中长期的贷款的增量 啊，都是明显的会弱于经济系统，而且这个裂口看起来是在走破。今年的六个月呢，有三个月的居民中长期贷款都是一个负增长的情况啊，所以居民的这个去杠杆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继续把这个视野放得更大一些啊，再看一下居民的短期贷款啊，这个增速呢会发现走的比中长期贷款还要更弱一些啊。这些居民短期贷款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些一年以下的消费贷和经营贷啊，那这些贷款呢处于一个负6%左右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增速啊，那这个说明呢从居民的比较高风险偏好的消费类和经营类的需求来看，它可能走的比房地产还要更弱一些，这个体现出了居民风险偏好的下降。那接下来我们再从各个区域来看一下居民中长期贷款啊这个数字的一个表现，我们也看到一个分化，就是长三角、珠三角这两个其实是全国经济相对活跃的地区，它的居民的中长期贷款的数在全国各个区域也是变流啊，反而像西北、西南这些中西部的地区，它的居民中长期贷款的数反而会更高一些。那这个我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今年是有超过600万亿的居民中长期的存款的到期，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测算。那这个存款到期之后呢，其实提前去房贷，这个就是一个居民选择投资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就导致从居民贷款相对到期量比较多，经济相对活跃的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反而出现了这个居民中长期贷款的一个更快的一个下降，这个我们觉得是居民提前还贷的原因。那另一个原因呢，我觉得从贷款的发放端也可以看到一些迹象，就是居民加杠杆的倾向下降。从历史上来看呢，测算的这个居民的购房的平均的现金比例，就是可以理解为这个首付和使用现金的这个占全部的购房款的比例，这个从历史上来看算是跟这个房贷利率是有一个正相关性的，也就是说一般在房贷利率下调，居民首付率下调的时候一般居民的风险偏好会提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两个是背离的，也就是房贷利率的下降，但是居民却更少的去用房贷，那这个可能就体现为居民更加谨慎的去讲，更加希望用自己的储蓄去。那另外我们也看这个提前还贷，提前还贷呢我们从微观的一些角度来看，就是这些房地产的贷款 MBS 它的提前偿还率，其实从2023-24年两次的提前还贷率下降之后，其实这个其实上是有些下降，但是呢我们刚才看就是说各个区域的分化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像一些存款相对充裕的地区，它的这个提前偿还率增高。那最后我们再来从资产负债表角度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驱动的这个部分地区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需求。那首先我们从这个居民资产负债表每年的变动可以看到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去年的居民的净资产增量大概在40万亿左右，这个数呢其实在历史上算是一个还比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居民的净资产并没有像大家担心的那样由于房价下跌导致这个居民资产负增长，这个是没有出现的。而且呢它也是比2023-24年有一个恢复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体感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不同的，就是因为这个居民资产负债表它的净增的一个结构是跟之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看2017年当时的居民的净资产也是在增个40万亿，但是呢这里边绝大多数是靠房地产市值的上涨。也就是说呢很多的持有房地产居民呢它是依靠房地产的市值增长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它其实就能够感受到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改善。但是另一端呢就是居民负债啊，在2017年也是有一个增加的，这个对自用资产是一个拖累啊，但是房价上涨是抵消这部分啊，这个是2017年的情况。但是2025年呢这个情况就截然相反啊，2025年我看到居民的负债基本上没有增长因为我们刚才从居民中长期贷款啊短期贷款啊可以看到贷款增速基本上已经在零左右但另一端呢就是居民的存款增量明显是高于往年所以我看这一轮的40万亿的这个居民净资产的每年的扩张其实大多数是靠这个居民存款的增长，那存款增长呢其实它就受到这个收入的影响会因素比较重要一些，而且各个地区呢它的分配呢可能也会不一样，就像大家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经济就呈现出一个特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股票的市值的上涨确实也是对这个居民的净资产是有一定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并不大，因为股票的这个相关的资产相对于房地产的市值就缩短了只有1/6，所以它其实对这个居民资产负债表改善可能没那么大。所以最后我们再来看就是到底是什么驱动部分地区的这个房价的一个基本上居民资产负债表更早的一个改善我们发现其实主要是靠这个存款增长比如说我们有6个重点城市的监测，包括像北上深还有这个重庆、宁波、厦门这些典型的城市，它是有公布居民每个月的存款和贷款 那这个我们看到就是房价率先企稳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北京上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居民的存款增长会更高，因为这个地区呢相对来说经济活跃，居民的收入更高一些。但是其他的几个城市呢，房价确实总会稍微弱一些所以得到一个简单的一个推论呢，就是可能这轮的这个对房地产市场的映射就是居民自然的修复主要是靠存款这个积累，而不是负债的积累。这个可能是最好一些。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从金融市场去看这轮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群体企稳呢，其实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居民资产代表这么一个这个 K 型的一个分化的一个象征，一边是存款的积累，一边是负债的削减同时呢居民的在购房时候的贷款的倾向也有些下降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趋势。那我们预计呢未来这个几天呢可能七月份的这个贷款数据也会出，那等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经济数据以后会对这个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解读。以上就是我的这个。
哎，好的，谢谢尹奇老师。那这个感谢三位老师的这个分享啊。那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是提问的环节。然后后面如果各位投资人有进一步问题的话呢，欢迎联系对口的分析师做进一步的交流。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啊，我们下次这个还是这个会议见面啊，再见啊，以上。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